我们请翻开课本第21页倒数第二行，这16观啊，我们说是16种观想的方法，每一种观呢它都有一个对象。那第一观我们上礼拜讲过，是观太阳，观这个落日。那第二观呢是观水，它都呢有一定的次序。譬如说第一观观太阳，太阳向西方落，那极乐世界呢刚好在西方，这就是首先让我们知道呢，用这个功夫啊就包含自己的愿力在内，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要发这样的愿，那因此做观。那再来呢就是太阳它是一片光明，借着所观的相似的境界呢，让观的人了解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是一片大光明藏，是一片光明的世界，这是第一观观太阳的这个用意。那呢我们啊这个还是呢在课堂上啊多练习，因为怕啊有一些同学啊真的太忙了，自己呢这个上完课之后啊没有空来练习，我们呢还是呢把第一观啊大家再来共同呢这个练习一下。那平常呢如果呢第一次观呢就是呢按照这个课文消文的哈，那我呢在这边带着大家好修这个观。那第二次在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观这个净土师，好，那第一观里面呢它就是观啊，各位有这个讲义的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哈，第一观日观，好，就是第一观门明日观，遥观落日向西旋，光明寥寥同筋骨，轮向团团挂蔽天，生去生来心不昧，眼疏眼合意常圆，众生与佛无差别，即见弥陀现我前。好，我们就呢观这个句子，你能背的背下来，不能背的你就呢现出那个落日，好，你所熟悉的那个落日，那个红色的太阳像金这个红色的大鼓一样挂在这个天边，好，你就把这个像呢从你心中把它现出来，然后安住在这个落日的这个像上呢，让它不昏沉，好，然后呢不掉举不散乱，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一起来共修，好，做观。那还是呢这个七支做法，我们把这个端身正坐，然后呢手结定印，好，手结定印，两个大拇指轻轻相触，然后你的背脊打直，两肩平张，头摆正，收下颚，然后呢舌头轻轻的顶住这个上牙龈的地方。好，这样做之后呢，我们现在是叫做调身，接着要调息。调息呢就是呢吸气，用鼻子吸清气，嘴巴张开，口吐浊气，然后呢配合心里的观想，观想你全身百脉阻塞的地方随着气息打开。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做三次。好，做完之后呢，你这是要观想这个心啊放松，心放松，身体放松。不管你现在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烦恼，通通把它关在门外。好，现在我们要做观想，要用功的时候，不要想烦恼的事情。身心都放松之后啊，观想气片全身，身上84000个毛孔，同时吸气吐气，做几次。你心不会放松，你就面带微笑，好，这样子呢身心一下子就放松了。好，那因为我们刚从外面进来，还没有心还没有调好，就先默念这个四字或六字佛号，修一阵子之后，你听我的这个引导，再来观落日。好，我们开始。想睡觉的， 就把眼睛张开，把你的注意力先放在鼻子前面的虚空，等精神来了之后再回去念你的佛号。心一直散乱的，也把佛号暂时放掉，把心放在你的肚子，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佛号来。好，我们现在把你所熟悉的那个落日把它作意出来，大大的好像这个挂在大殿里面那个红色的鼓，把它灌出来，然后就按住。好，放松你的心念，离开你的锁缘境，吸气，鼻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自由流散，做三次。好，你的手可以放掉，搓搓你的身体，把眼睛搓一搓，背搓一搓的，哪里酸哪里痛就说哪里。这个调息呀，观想的时候呢，你可以观想你全身百脉，随着阻塞的地方，随着气息打开，你的病气、晦气、浊气啊，也跟着排出啊。那现在这种大热天啊，每天昏昏沉沉的，非常身体非常不舒服啊。这样观想几次之后啊，这个身体会气脉通畅一点啊，会舒服一点。好，这个就是呢，这个第一关落日关。那接下来呢，就是随想，第二个是随想。我们看课文，这个课文是在21页倒数第二行，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出关成已，赐作随想，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善意，既见水已，当起兵饷，见兵应策，作琉璃响，此响成以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床，琉璃琴琉璃地，其床八方八能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一千日，不可具见。琉璃地上以黄金神，杂策兼错，以七宝界分际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是新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鱼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乐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随想，名第二观。此想成实，一一观之，即令了了，闭目开目，不令善思，唯除实时，恒意此事，作此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哦，这一段文字呢，就是随想。这个日观观成之后呢，这个佛说啊，其次呢是作随想。日观虽然能够让我们练习啊，自心一处，然后呢引发后面的这个其他的诸多观想，但是呢不能观想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那极乐国土我们说啊，非凡夫所成见，你我都不成见，那也不是我们这种累劣的初心啊所想象得到的境界。那不得不呢要借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国土啊，我们所见的熟悉的这些物或者是境来做比类，那渐渐引导我们呢能够呢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义证恶报。所以呢第二个接下来要做水观。那作日观想呢的目的，我 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呢象征着极乐国土的光明，好，来除却呢我们众生心中的黑暗。刚刚不管练习的时候你是散乱也好，你是昏沉想睡觉也好，这个都是心中的黑暗相，它都是没办法做这个，我们说这个纸做的不好，它没办法起观，就没办法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所以都叫做黑暗相。那做随想呢，是要表示呢这个极乐国土的平坦，好，为的就是要消除众生心中啊不平的这个妄念。好，我们知道说这个娑婆世界啊，澄清平坦的莫过于这个水。好，所以呢佛在这边呢第二个取水来做观想的对象。好，那我们这个世界有高山，有河流，好，有海洋，好，种种的高低不平。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高低不平呢？为什么？而且每一个国家又不一样，有的是一大片沙漠，有的是平平坦坦的平原，为什么有这些差异呢？在佛法上来讲，以唯识学来说，因为我们凡夫的心不平等，所以呢才会啊这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有种种的这些高高低低的。那你说怎么不平等呢？你的心怎么是不平等的现象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比较能够明白。假如说现在有人啊请我们帮一个忙，我们会不会考虑一下犹豫一下，还是一口就答应？你说什么叫做考虑一下，什么叫犹豫一下？就是说啦，我今天这个人来请我帮忙，我要先看看这个人，我考虑考虑看要不要帮他啊。那考虑什么呢？怎么样决定要不要帮他呢？就看啊我过去跟他有没有什么旧仇心恨，看他过去对我好不好啊，那我才决定要不要帮他。那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有考虑一下，有犹豫一下啊。那我们的心就是不平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平等。好，说这个师兄来请我帮忙，这个师兄可以帮，因为他以前对我不错，有恩于我。那这个师姐呢不可以，没有什么交情，不用。好，有对象的差别，那我们这个心啊就不平等。好，那什么叫做平等？就是要面对一切的友情都能够任运升起这个慈悲心，很自然的就升起，不加思索的，没有条件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平等了。那这个平等心啊，对于我们说啊这个大乘行者，大乘行者要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菩提心就好像在一片平原平地上，你要开始盖大楼的时候，这个平等心就好比你在整地，要把这个地啊先整的平平整整的，你才能够开始开挖地基，开始盖楼层。好，所以这个平等心是非常重要的。假设我们什么事情啊都刚刚讲的要先衡量一下，考虑一下它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有利有益，我才要去做，那这个就是没有平等性。好，简单的来看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里水观很多的这个参考书上都写水想？好，实际上真正的经文我们看到是叫水想，有很多地方写水观，为什么有不一样？好，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就说初心修观，刚开始来修观的时候呢，一定是呢这个心呐、啊、先作意，好，必先用想，这个想，想在白法里面就是这个跟这个观是不太一样的。好，等我们的心呢慢慢定下来之后呢，这颗心才能够修观。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白话讲，在定中起观的，我们上次补充过，这个心是限量境，啊，这个时候呢才叫做观。那还没有真正入定啊，比方说各位刚从外面进来，我们刚刚观想这个落日，把它想出来，然后呢安住在这里，这个呢没有真正得定，是想出来，比较偏于第六意识的想，啊，所以想跟观还不太一样。好，那第二观呢就是做随想。好，水想的用意呢就是把这个水观成冰，再从冰观想成琉璃地。好，所以呢因此呢这个水想其实呢就是佛要我们观琉璃地的前方便。好，因为娑婆 这个世界的大地啊，都是泥沙石头所成，哪有什么琉璃地可以观？好，所以需要前方便，我们才能够观得起来。那经文虽然没有分开，好说第二观叫随想，第三观叫地观。哦，经文是把它分开，好，第二观叫随想，第三观叫地，第三观叫地观。但实际上呢，这个地观的文字，好，我们刚念过的那一段文字，在水观，在随想里面呢，就已经讲到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就知道。好，这一段比较复杂，我们慢慢看，一样呢可以把它这个弄清楚的。好，不用担心。次作随想，啊，这个21页，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见水澄清，意令明了，无分善意。既见水矣，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啊，到这边呢，其实呢就是观水。啊，那把这个水呢观成冰，再从冰观成琉璃地。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刚讲这个就是观极乐宝地啊，这个的前方便。好，所以把这个水呢想得非常澄清见底，想这个水非常的澄清见底。好，看你呢小时候到过哪里啊，这个河流非常的清澈，里面的这个虾鱼啊，什么高干啊，什么是蝌蚪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半点混浊之相。好，那看得意令明了，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好，无分散意者，好，就是说呢专心观想这个水。好，不要让自己这颗心啊落入散乱或者是昏沉。好，既见水矣，当起冰想，水观成就之后，你把这个水一片清澈，这个见底没有混浊的水观想出来之后呢，你一样呢开眼闭眼都能够见到这一片清澈的水。好，就像我们练习第一关落日观一样，见冰映彻，作琉璃想。那再把这个关起来的这个水呢再关成结冰的一大片的冰，见冰映彻，好，就是内外通明。好，因为水是澄清的水，那结成的冰呢，它不但澄清还带 光明，因为只要有光线一照，它整个都是通，就是说那个内外都是通明的，非常的光明。那光明映照，内外通彻。好，这个冰呢观想成功之后呢，再把它观成琉璃想。这个琉璃是什么东西啊？琉璃呢是宝物的名字。好，把它翻成中国话呢就叫做青色宝。青色，你说这个青色宝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在那个比较没有空气污染的地方，那个万里晴空的那个湛蓝色，天空很蓝很蓝的湛蓝色。各位如果有到高山上去看那个蓝天，跟你在现在在台北市看的灰蒙蒙的不太一样，或者你有到西藏朝圣过，西藏每一片天都是湛蓝色的，很深很深的蓝，那个就是琉璃色。或者你有经过这个中正纪念堂那个屋顶，嘿，那个也是青色的。好，这个就是这个琉璃瓦，嘿，观想那个颜色琉璃地。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看过，也没看过冰，也没看过琉璃地，就是完全要用你的想象。在那个美国啊，在纽约那个洛克菲勒中心，他每一年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是人造的一大片的那个冰，让你去溜冰宫，那个大概就可以，因为晚上又点很多的灯，有那个经验的话，你可以观想。好，水结成冰，再结成琉璃地。好，说此想成矣，见琉璃地，内外映彻。好，琉璃宝观想成功之后呢，见到那个琉璃宝地啊，也是内外映彻，地面跟地下都是呢晶莹剔透，因为它是冰嘛。好，那现在呢又把冰呢观成琉璃地呢，琉璃的话它也是好跟冰一样是晶莹剔透。好，所以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人会有疑问，说这个小本的阿弥陀经上就说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 那这里为什么说是琉璃为地呢？好，这和十六观经讲的这里说这个琉璃地，好，要怎么样会通？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弥陀经上的经文比较少，所以他说的比较简略。好，他说的这个黄金为地啊，实际上呢，整个极乐世界呢是琉璃为地。这边所谓的黄金为地呢，就是啊，指琉璃地上的道路，琉璃地上的道路呢是黄金铺成的。好，这个呢后面我们会看到。好，说这个阿弥陀经的文里面也有讲到梵石经行，这个经行就是在黄金的这个道路上经行的走的。好，那就是指黄金路说的。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全体，这个地的全体不是黄金，它的全体应该就是琉璃宝地。好，就是这边十六观我们这个这边文所说的。那见琉璃地内外映彻，好，前面有水观成冰之后呢，冰观成琉璃地，好，琉璃地观成之后呢，那整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好，就完成了。好，那既然见到这个琉璃地内外映彻，再往下观，要观这个琉璃地的下面的庄严。琉璃地下面有什么呢？好，下面有金刚七宝金床琴琉璃地。好，这个下就是指琉璃地的下面，它下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个金刚七宝金床在那边琴着，这个琴就是撑托着的意思。那这个床是什么呢？床呢就像柱子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柱子很大，它有圆的有方的，那这根床呢，它是金床，好，黄金做的，那它是八面八角形的，所以叫做金床。那上面有金刚宝，每一面呢，八面每一面都有金刚宝，金刚宝还有七宝，所以叫做金刚七宝金床。那琴琉璃地，这个琴就是托举的意思，我们说撑着啊，撑着。那就是说呢，这句话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琉璃地、琉璃宝地的下面有一根呢很大的金刚七宝金床，把这个整个琉璃地托着，把它撑托着。好，这样大概有一个印象。那其床八方，八能具足。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金床呢，它是八角形的。八面，八能，这个能呢就是跟这个能，它是通的，这个能就是角的意思，所以这个八能具足就是八角形的。一一方面百宝所成，说上面说刚讲有金刚宝有七宝，本体是黄金做的，其实那个八面金床啊，每一面都不止七宝，这边就讲他说什么是百宝所成。好，所以呢我们看啊，每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毕竟我们没有去过，要形容啊很难用言语形容，所以大概都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然后有机会的话在下面呢再把它详细讲。好，那一一宝珠有千光明，好，这边要观想这个宝啊，我们就呢随着经文次第做观。好，先观想琉璃地下有一个金刚七宝金床，那边撑着，再观那个床是什么颜色，因为它本身是黄金做的。好，再观每一个面，有八面嘛，每一面都有金刚宝有七宝，那这个七宝在这个弥陀经上我们知道指的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等等。好，再观想呢每一面都有百种宝，那这个百种宝就是各式各样的宝珠。好，那用这个宝珠呢庄严其上，好，在观想一一宝珠有千光明啊，这个宝珠放光明啊，那先观想这些宝珠放光，慢慢的观出来啊，放出千种光明啊，那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好，在观想这个宝珠啊放出来的光明呢越观越多，好，每一个光明都具足八万四千种色，这个光明就非常大了，所以有大光明映琉璃地，宝床上呢，这个宝珠上的光呢都照映在这个琉璃地上，这个光实在太大了，八万四千种色， 大的呢，多大呢？如一千日，不可具见。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光啊，最大的就是太阳。啊，说一个太阳的光就很大了啊，不要说这个一千日。啊，就现在日正当中的时候，今天38度，你去朝着太阳，你想睁开眼睛看，能不能？不行。那现在这个光明有多大？如一千日啊，不可据说啊。所以啊，我们做观的人虽然能观想成就，也没办法完全细看啊。所以在这边就是形容这个光明的殊胜啊。这以上呢，到这里就是观想琉璃地下面的庄严啊。那接着就要看琉璃地上面有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接着呢，就观想这个琉璃地上面的庄严。这个琉璃地的上面呢，以黄金绳杂彻间错，这个杂彻间错啊，就是纵横交织的意思。好，黄金绳我们刚解释过，说弥陀经上叫做黄金为地。好，那我们做观想呢，就应该知道说这个琉璃地是整个极乐世界的整体。那地面上呢，有一条一条的黄金道路。好，那远远看呢，就像绳子一样一条一条，它是黄金铺成的道路，有横的，有竖的，有直的，好像我们台湾一样，有纵贯线，有这个横贯道路，所以叫做呢杂彻间错。那以七宝戒分际分明，这个课本上这个注音啊，写分歧分明，应该是分际比较合理，比较合适。这个分际就是这我写在白板上这几个字。好，说这个分际分明呢，指的就是指黄金这个道路两旁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边际，好，有一个分际，就是呢有一个界限的意思。好，那这个界限呢是用七宝来分界限的。那这边界的这个分际很分明，因为它是用七宝庄严出来的。那这里呢，有的这个注解上啊，说这个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彻间错，那以七宝戒分际分明，不管是黄金绳或者是以七宝为戒啊，都不只是黄金，也不只是七宝啊，有的可能是白色的玉啊，有的可能是紫色的金啊，甚至是白色的银子啊，或者各种各种的宝。啊，这是有祖师在注解上提到的。好，换句话说呢，这个道路是用各种宝物所做成的。好，有直的，有横的，好，纵横交错，好，杂彻间错，道路跟道路间的界限也是呢众宝所成的。好，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啊，虽然祖师们啊试图用世间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宝物来形容。七宝也好，黄金也好，其实呢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你说可不可能？可能啊，大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些种种宝物啊，我们要知道都是我们自信清净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自信的清净的这个种子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是我们清净心所变现的，那我们的菩提之性本质清净，在这个清净心里面本来就可以变现出无量无边的宝物，所以何止是七宝啊？那没办法，因为呢这个佛或者这些祖师一定要用我们啊世间我们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啊来比喻让我们了解啊。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呢是阿弥陀佛以及呢往生的诸大菩萨他们呢清净的自性所共同变现出来的啊。那但是呢实际上每个人看到的还不太一样，你跟我将来往生到那边去啊，你所看到的黄金为地跟这个分际啊，每一条道路旁边的这个部分这个边际啊，看到的不太一样，你相信吗？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共业里面还有别业， 每个人去的人啊，我们就知道那个每个人去的那个大那个莲花大小就不太一样啦、啊。莲花大小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烦恼所断的程度不一样，然后你的智慧所开发的程度也不一样，你所修的善业功德也不一样，所以当然统统不一样。好，还是呢那一句话，就是呢，还是个人这个业事所变现的。好，我们说这个万法为心所现，为事所变，都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现事变的结果。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一样啊。你说现在这么热，38度，你感觉的热跟他感觉的热跟我感觉的热会一样吗？不一样，每个人的报体不一样，有的人很耐热像骆驼一样，有的人一点点热都不行，那就是他个人福报不同，对冷热的感觉也不同。有人喝一口白开水他就觉得非常好，有人怎么给他好吃的好住的好穿的他还是天天不开心，为什么？福报不一样嘛。好，这个就是呢我们的供应，同时生活在台北，同时生活在这个台湾岛，每个人别业还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双胞胎兄弟姐妹也不一样，好，就是呢个人别业不同，所以他所感受的所受用的自然也不同。好，所以不同的业变现不同的极乐世界，所以个人所见的还是有差别，还是千差万别啊。但是整个极乐世界总的来讲还是我们清净的自信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啊，唯心净土啊，是我们自心的变现啊，不必往外去求啊。那因为呢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自心啊，都是自心所变现的，只要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能够合啊，我们就会生在同一个净土啊，就会到极乐世界去，那是自己自心的变现。那相信我们这个自心可以变现阿弥陀佛的净土，我们就去得了啊。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听闻净土的经论，明白净土法门的道理啊，这样子往生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困难？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边修16观啊，来学习这部观经？好，你可能啊，各位啊，每次要来上课的时候都会问问自己，我一定要修观吗？有必要吗？我有需要这么辛苦吗？不是都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往生了吗？为什么我今天要这么辛苦，还要来修这个16观？为什么要修观？哦，我想应该有不少同学有碰到这样的质疑，自己问自己，别人问你，你就修一个净土法门嘛，了不起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要修观？我们今天大家来修这个观经啊，就是来种我们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种子，把它好好的种在你的84天里面，而且呢种得扎扎实实的，这是我们今天学习这部经的目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每个当下只有一念，那平常我们的念是什么？都是跟贪嗔痴相应啊，所以我们生生世世才会流转3界6道，不得解脱。那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啦，明白了唯识跟这个净土的正知见，我们现在就用佛在16观经里面的开示来修这个16观，用这个16观来取代我们原先的贪嗔痴啊。这个贪嗔是我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熟境界，你这念心如果不给他练习，不练习的话，他永远就是抓的就是他生生世世熟悉的，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那这样子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心经过16观的训练，才能够变现出极乐世界出来。好，因为这个道理还是种子生现行嘛，你曾经种过这样子的种子，将来它才能够现。你不要说奇怪，那个5逆12的，明明造作很多很多的罪业，今天人家跟他开示一个净土法门，他为什么就能够回心念这句佛号，而且呢成功的往生？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曾经栽培过，曾经种过这样的种子，现在人家跟他提醒，他才能够起现行啊。有种子可以起现行，如果他不曾栽培过，里面八四田里面没有任何跟净土有关的种子，任你怎么说，嘴巴说破了，他也不会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你我都见过。